你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桌上哦，有一叠很特别的文件，全部都指向一种你可能越来越常在路上看到的车，就是那个挂着白底绿色车牌的微型电动二轮车。那核心的事件是从明年，就是115年1月1号开始，台北市跟新北市，几乎是同时间宣布要全面禁止这种车开进所有的河滨公园自行车道。表面上听起来，这好像 A 就是个单纯的管理措施嘛，为了安全。但我们手上的文件，从措辞很严谨的诉愿书、给议员的陈情信，到民众自己架的抗议网站文宣，却揭露了这背后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法律攻防战，而且充满了民怨。
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为你深入拆解这些文件，去理解一个看似简单的禁令为什么会引发行政怠惰、制造危险，甚至是违反宪法基本原则的这种强烈指控。
这次的资料确实很值得玩味，它就像一个缩影，让我们看到一个公共政策从颁布然后立刻就面临民间挑战的全过程。而且你仔细看哦，这些民众提出的论点并非只是单纯的情绪宣泄哦，他们用的武器是直接援引行政程序法里的三大支柱：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还有平等原则。
哇，所以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交通议题了。
没错，这是一个关于政府权力边界以及当我们的权益受到影响的时候，法律要怎么成为人民后盾的一个很深刻的课题。
好的，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剖析这些论点。民众最直接的反应，我看几乎每一份文件都提到了，就是一种强烈的被政府背叛的感觉。
被骗了。
对，被骗了。这一点在台北市的案例中证据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确凿。我手上这一份是台北市政府在民国111年发的公文，府交管字第11304738号令，里面清楚写着微型电动二轮车禁止开上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但是后面跟着一个关键的括号，写着河滨自行车道除外。
这个除外就是所有争议的起点，这在法律上就构成了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础。白话来说，就是政府的政策要稳定，要有诚信，不能今天说可以，明天忽然就翻脸不认账。人民就是因为信赖了你这份白纸黑字的公文，才放心的去花钱买车、领牌、投保强制险，然后把河滨公园规划成他们眼中唯一合法也最安全的一条通勤或休闲路线。
我看一份陈情书里，有位民众就写得非常痛心，他说：“我们守法去领牌，是相信政府的纳管政策。”结果政府却在唯一允许我们走的路，把我们当成罪犯一样驱离，请问公理何在？
哇，
这句话把那种被欺骗的感觉表达得很清楚，等于是政府亲手关上了唯一一扇他们自己
打开的门。对，这就是民众感觉最差的地方。
完全正确。然后到了2014年，一份新的公告出来，直接把那个关键的除外给拿掉了。
是。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没有任何缓冲期，没有日落条款，也没有任何配套措施。对于那些已经投入金钱和生活规划的民众来说，这不只是财产权益的损失，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次沉重打击。
那新北市的状况呢？我看文件里提到，他们好像没有像台北这样一份明确写着除外的公文。
新北市的状况比较微妙，但民众主张的逻辑是相通的。他们认为新北市府过去是长期未公告禁止，并且在中央修法纳管之后也同样鼓励民众去挂牌。
哦，所以是一种事实上的默许。
没错，这种长期的默许加上纳管的积极作为，在法律上就会形成一种事实上的信赖关系。民众会合理预期说，哎，只要我遵守时速25公里的规定，合法挂牌，我就可以继续使用这条路。所以当禁令一出来，那种被背叛的感觉是一样强烈的。
好，理解了这个信赖被破坏的前提之后，接下来的冲突点，我觉得才是整个争议最核心也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政府说禁行是为了安全，但所有反对文件几乎口径一致的说，这个决策恰恰相反，它是在制造危险。我看到一份民众自制的网站文宣，
标题取得非常耸动，叫做《行动代号活着》。
行动代号活着，哇，这名字本身就充满了强烈的控诉，他把一个交通路权的议题直接拉高到生存权的层次。
没错，他们的核心论点其实很简单，把一台法定时速上限只有25公里的慢车，从相对安全的河边自行车道赶出去。
然后呢？
然后这些慢车就逼迫要汇入市区的混合车流，跟时速50、60甚至70公里的公车、计程车、砂石车争道。他们就问，这到底是在保护谁的安全？
这就直接挑战了行政法上比例原则的第一个要求，适当性。意思就是说，你政府采取的手段必须要有助于达成你宣称的目的。民众的论点非常清晰，和平公园的设计初衷就是人车分流，快慢分流，它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慢速移动空间。你现在把风险较低的慢车硬是推向高风险的快车道，这不是让整体的交通风险不降反升吗？
对啊，
陈清书里用肉包铁对撞砂石车制造死亡陷阱这些字眼虽然很激烈，但从交通安全的逻辑来看，这个质疑的力道非常强。
不过我猜政府的支持者可能会反驳说，和平公园里有很多行人啊、小孩啊，微型电动二轮车对他们来说还是有风险，所以全面禁止是最简单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这个观点就带出了下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也就是平等原则。几乎每一份诉愿书都提出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运动型自行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路车
啊。公路车，
对，文件指出公路车骑士在河边的时速常态性的超过30公里，甚至飙到40、50公里的都大有人在。
这么快？
而且这些车辆绝大多数没有后照镜，没有方向灯，甚至连车铃都没有。
而反观微电二，以法是强制限速在时速25公里以下，而且它必须要配备完整的头灯、刹车灯、方向灯和后照镜才能领牌上路。
这就是矛盾所在。所以民众的质疑就是，为什么你要禁止有完整安全配备依法限速的慢车，却同时放任没有速限、安全配备不全的快车在里面畅行无阻？
这就构成了那个行政权序法第六条所说的非有正当理由不得为差别待待。
没错，白话讲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了。管理的标准究竟是车辆的名称，还是它带来的实际风险？
这里特别值得玩味的一点是，我看民众的诉求并不是反对管理耶。
对，他们不是。
他们是反对这种不科学、不公平的管理。他们认为要管可以，那就应该针对速度来管。谁超速就罚谁，不管是公路车还是微电二，而不是直接针对某一种车辆类型进行这种歧视性的封杀。
是的，这种进慢不进快的现象，让政府为了安全的说法，在逻辑上变得非常脆弱，
站不住脚。
对，如果政府真的在意合并的安全，那第一个要处理的应该是那些时速45公里的公路车，而不是限速25的微电二。
好的，那除了实质内容上的争议，民众对于决策的程序本身也充满了不满。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突袭式的禁令，是关在会议室里做出来的决定。从我们手上的文件来看，这个影响数万名车主的重大政策变更，事前似乎没有举办任何公听会，没有依法进行草案预告，甚至看不到任何数据佐证。
对，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报告，告诉大家说，微型电动二轮车在河边的肇事率到底是多少，跟自行车或行人的事故比例相比是高还是低，这些支持决策的基础资料完全是空白的。
这就让整个决策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想当然耳，而不是基于证据的科学决策。
这就触及了比例原则的第二个层次，必要性，又称为最小侵害手段。
最小侵害，
它的精神是，如果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达到目的，政府应该要选择对人民权益损害最小的那一种。民众在诉愿书里就明确质疑，政府为什么跳过了所有温和的手段，直接选择最极端的全面禁止。
他们提出了哪些替代方案？
很多啊，比如说你可以在重点路段实施速限管理，用测速敲来抓真正超速的车辆，不论总车。你也可以做分区分流， 像市中心人潮密集、亲子活动多的区域，可以严格管理甚至禁止。但在像新北郊区那些作为通勤要道的路段，就维持开放。
嗯，因地制宜。
对，或者你可以加强源头管理，严格取缔那些违规改装、解除限速的车辆。这些手段的侵害都远比全面封杀要小，但政府似乎连考虑都没考虑。
新北市的陈情书里就特别点出这个问题，他说新北市幅员辽阔，五股、八里、莺歌这些地方的合并自行车道，对很多居民来说根本不是休闲的地方，
是通勤路线，
它是每天上下班躲避大卡车的救命通勤路线。
这个例子非常生动，他点出了这种一刀菜政策的荒谬性，把台北市中心大家和平公园的管理逻辑直接套用到莺歌的河岸，这完全忽略了不同地区的地理和社会差异。这种为了管理方便而牺牲民众权益和便利性的做法，就被批评为是一种行政怠惰。
因为精细化管理很麻烦吗？
对，所以干脆全部禁止最省事。
另外，文件里还提到一个技术性但很关键的程序瑕疵，就是双北市的禁令公告上都没有依法记载救济教室，这具体是什么意思？
简单说，就是政府在做出一个对你不利的决定时，必须在公文上明确告诉你，如果你不服这个决定，你可以在几天内向哪个机关提出申诉。
啊，要告诉你怎么去申诉。
没错，这是法律保障人民的权利，确保你知道如何寻求救济。双北市的公告都漏了这一条，虽然看似小细节，但它反映出整个行政过程的草率，以及对人民程序权利的漠视。
好的，梳理完这些文件，整个图像就非常清晰了。双北市府这次的禁令可以说从三个层面都受到了非常严峻的挑战。首先是信赖层面，政策的法家湾，特别是台北市府白纸黑字的承诺跳票，让守法的民众感觉自己像傻瓜一样被政府出卖了。
嗯，没错。其次是逻辑层面，那个禁慢不禁快的双重标准，以及把慢车赶到快车道上的安全悖论，让政府为了安全这个核心理由充满了矛盾，几乎站不住脚。
最后是手段层面，政府跳过了所有事前沟通，直接选择了最极端一刀切的全面禁止。这不仅被质疑是行政怠惰，也完全无视了许多对人民权益侵害更小的管理可能性。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整起事件其实迫使我们去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你看，随着科技发展，我们的城市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样化的个人代步工具，像是电动滑板车、平衡车，还有我们今天讨论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它们的速度、重量、使用情境都刚好介于传统的自行车和机车之间，处在一个定义很模糊的灰色地带。
而我们的法律和城市规划似乎还停留在过去那种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框架里。
你要么是自行车，享有自行车道的路权，要么是机车，就得遵守所有机车的规定去跟汽车争道。的实际风险，也就是它的速度、重量、驾驶行为，然后为它量身打造合适的规则。
而是
急着问，它看起来比较像谁？哦，它有马达，看起来像机车。那就把它归到机车的逻辑去闲置它。这种简化的分类管理正是问题的根源。
所以这些诉愿书和陈情信表面上是在为自己的路权抗争，但他们其实也在无意中替我们所有人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灾问。
是的，这个灾问就是，我们的城市准备好迎接这些新的移动伙伴了吗？我们的法规有能力跟上科技的脚步，进行更智慧更弹性的管理吗？还是说我们只能用一套上个世纪的交通法规去应对21世纪五花八门的代步工具，然后不断制造出像今天这样充满矛盾与民怨的冲突？这或许才是这类文件背后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